好，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存着何等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知道主你的恩典真的是何等广大啊！你把恩典不是远远的放在天上，你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deposit 在我们里面，真的你的恩典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啊！今天我们愿你这个圣灵来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主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真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开始前先欢迎那个丁和奥斯他们全家到我们当中啊。上次几周前离开的时候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半，这次五个人啊。我们欢迎奥斯的爸爸妈妈在我们当中。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这里有幅图画啊，这幅画就是心灵的食物吧，应该这么说啊，我是在网上找到的。这个人呢，显然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健康的。如果你看这个心灵的食物里头都是蔬菜水果之类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你吃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吃也吃不到心里头去啊，或者如果真吃到心里去，可能就有问题了，对不对？这个动脉被阻塞之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真正想到圣经里所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讲到我们心灵里头的真正要吃的东西啊，其实真正的乃是上帝的话。但是要更深的来理解上帝的话就是我们心灵的食物甚至或者是想更清楚怎么样领受这个食物这是个属天的食物。我想我们每天基督徒都有机会，都会或者很多基督徒都会来读圣经，但有的时候读了圣经以后仍然没有感觉到好像里面的人吃饱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知道神的话是我们心灵的食物，我们还需要知道怎么样去领受这个食物，以至于我们在这地上真的能够过这样一个属天的生活。其实要来领受，就是要来明白为什么神的话是人心灵的食物之前我们其实先要明白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当内心里头缺乏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人是什么样子的光景。我们上次在那个迎新的福音餐会里头，我们讲到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在世界上活的没有人例外的，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呢，内心深处就有这样一个缺乏感，就有这样一个缺乏感。你发现无论你在做什么样事情的时候，好像在那一个暂时的有一些，比如你有一些成就或者得到一些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暂时心里有一点点满足的时候，你发现好像在这个底下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虚在那里头，就是说它好像暂时的掩盖了这一个真相，让你觉着好像我内心里头得到一点点满足，但是呢，这种满足的感觉你向来都发现转瞬即逝，然后你必须来面对这个事实，就是内心里头的空虚，然后就需要去做其他的事情，用下一个目标来得到内心的一个满足。发现人的天然的人都是处在这么一个光景里头都是处在这么光景里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全世界整个人类社会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被内心的巨大的不满足感所推动驱使来做一切的事情。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哲学，我们的艺术，我们所看的电影，所看的电视，我们日常用来 occupy 我们自己的那些活动，其实最终来讲都是冲着这一个事情，冲着内心里头的这一个空虚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福音餐会里也特别讲到这个内心内心的缺乏感，圣经里头把它叫做私欲或者 lust， 它叫做内心的缺乏感。其实不光是内心的缺乏感，是内心因着有这个缺乏感，你试图去填满它的，想要去填满它，不得不想去要去填满它这样一个愿望吧，对吧？这个东西，这个私欲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在福音餐会的时间讲到说，这一个东西呢，最终来讲是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那里来。 当夏娃听了这个撒旦，蛇啊，蛇就是撒旦，听了撒旦的话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借着这么一句话呢，很简单的一句话，撒旦在夏娃的心里头就是起的这个话产生了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他把神在他里面的这个形象歪曲了，对吧？在这里头，神显然有一些好的东西，神只是说自己，那么他自己啊、有的一些东西，他没有跟人来分享。只有当你去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才能够像神一样，对吧？这就告诉我们，神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大方，神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当一个人啊，内心深处跟上帝有这么一个不信任的关系的时候，上帝其实他圣经里描述，他说一切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意思说他从来不改变，他的赐福他的恩典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让我们内心里对他没有这样一个信任感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领受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就不相信了嘛，我们就不相信这么一回事。所以他一个事情，他这句话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就告诉他你现在是不足的，对吧？你只有吃了这个之后，你才能够向神知道善恶，对不对？所以告诉他，就是这一个缺乏感就从这里头产生的。而刚才的这两点都是至关重要的。你如果对上帝信任，就产生不了那个缺乏感。你如果真正的认识神是那位赐予的神，他从来不会把什么任何的好东西不留下一样给我们的话，那你就不会产生这个缺乏感，对不对？另外呢，你有了这个缺乏感呢，你就想要去做事情，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想到人心的饥饿的时候啊，就是讲到神的话是用来解决人心里面的饥饿的时候，是针对着什么来讲的？针对着人里面产生的这个缺乏感讲的，是不是？对吧？如果人里头没有这个缺乏感，那我们好像今天没有特明显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人怎么样才可能没有缺乏感？就是上帝的话要进到里头来，才可能没有缺乏感。所以呢，简而言之，当今天所处的状况就是人处于一种内心饥饿的状况。而内心的饥饿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是因为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跟上帝的关系断开了，而且人自己被说服了，我里头是不足的，对不对？这样子来讲，就让人今天处于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神的话是心灵的食物的时候，是针对人现在的这种光景来讲的。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对这一个神的道等于心灵的食物啊，有很多很多地方的描写。其中一段经文在阿摩斯书第八章11-12节，这里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他所讲的这个饥饿，这个饥荒不是食物的缺乏，也不是水的缺乏，不是物质东西的缺乏。这就像今天的这个社会啊，如果你想今天人类社会的这个生产力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像地球上这么多的人，你看还是同样大的地球，对吧？这么多的人，今天人有就是在大多数地方啊，在当然也有地方真的有吃不饱的。但你就想想，像比如说像中国，美国就更不用讲了，对吧？就像中国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地方，在你要退回去几十年，你很难想象能够生产出那么多的东西够人来吃。但是今天呢，很多就算在中国，就有不少地方的人，他不但可以吃饱，也可以吃得还不错，对不对？今天呢，食物就物质上来讲，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讲，都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在物质上都更加丰富。但今天的社会也是人心更加空虚的时代，是不是？今天的社会里头得抑郁症的人要比以往的社会更多，对不对？ 所以你就想到说圣经里所讲到的一切的东西啊，就像刚才 Chris 提到说，我们今天我们领圣餐，当我们看圣经里主耶稣所讲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常常在用物质界的东西来比喻，但是呢他不是在讲物质界的东西，对不对啊？他讲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讲到这个属灵世界的事情，所以当他讲到食物的时候，他不是在讲物质界的食物，他是在讲属灵的食物。在这里说，你看中文翻译成鹰，乃鹰不听耶和华的话。英文其实这是在 King James 钦定版说 ，Not a famine of bread, nor a thirst for water, but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他说讲的是这个 famine， 这个饥荒，不是关于食物的，这个饥渴也不是关于水的，乃是关于什么？听神的话的。对不对？就是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地方可以听神的话。当一个人内心里头听不见上帝的话的时候，人内心就处于一种光景。而当人内心里听不见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在听什么样子的话？刚才讲了，内心是被撒旦的那个话在左右着，让我们知道他不断的在说服我们，我们人的不足，不断的在说服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所以不断的让我们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领受他的恩典。这里说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他就描写到在一个时代里头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对吧？会出现这个状况。这对我们今天来讲，当我们有机会来听福音的人来讲，真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机会，真的珍惜今天的机会。其实啊，真的我就想，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信主久一点的人，你就想一想，在我们过去信主那么长的时间里头，有多少年我们并没有真正听见神的话，真的没有听见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有机会听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当有神的话传的时候，当有圣灵来感动我们，当我们内心里还有对神的这个话渴慕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抓紧这样子的机会，好让我们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来得宝座啊。然后呢，我们在前几次的讲道里头特别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啊，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受洗呢是干什么？他受洗从水里出来，然后听见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所做的那个事情哦，受洗，他不是只自己去受洗而已，对吧？施洗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洗，他没有犯过任何罪，所以当他去受洗从水里头起来，这是预表着他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而他预表他的死里复活，也不光是他自己死里复活，而是他把全人类，对吧？把所有属他的人都包在他里面死里复活，预表着这个事情。所以当他呢，然后过后所做的一切事情，就等于干什么？就等于他用一个肉身在地上。来给我们证实出来，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如果活在人的肉身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那个就跟你我今天的生活非常非常有关系了，对吧？如果只是啊，耶稣只是死里复活，然后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那跟我们今天的关系好像还没有那么大，当然也有关系，但是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活在肉身当中，在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人虽然有一个，对我们重生的人来讲，虽然有个属天的生命，但是却活在这肉身当中，这样子的生活该怎么活，对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今天已经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啊，已经进到新天新地里，那就容易了嘛，对不对？在没有这个肉身来缠绕我，但是我在这地上的时候还有这个肉身缠绕我，那再该怎么样过生活？福音书里所记载的一切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就告诉我们，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你今天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但是你今天还有一个肉身在你的身上，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活？你除非你今天活着不是只是去满足你身体的需要，而是让上帝的话来充满你，让你里面的这一个人不断地领受上帝的话， 这样子呢才能够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来，才能够在这个肉身当中胜过这个肉身，对不对？靠着信心胜过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而当然我们前面很仔细的讲过，主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是指今天活着要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就是说你明白你是一个死跟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的人，所以今天你不是在你的肉身当中活着，乃是在新人当中活着。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当然呢，主耶稣在这里头他讲的事情啊，不光在讲这个新人在怎么活，在圣经里头啊，他也讲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新人所吃的食物是什么呢？其实又是主耶稣自己。真的，主耶稣基督是一切，对不对？圣经里头说基督是一切。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一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在这里头啊，我想说的就是说，主耶稣在他的在他的教导当中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新人从哪里来，这个新的我从哪里来。新的我是在基督里头产生的，对不对？因着他死里复活，从他里面生出了所有的新人。所以这一个新人，我们今天讲到我的新我不是天然的那个人，那个新我从哪里来？从基督里头生出来的，对不对？那一个人又是靠着什么而活着呢？又是靠着基督活着，靠着他的话语而活着，对不对？一个呢是那一个人，另外一个是让那一个人成长得以维持的是什么？都是耶稣基督，对吧？都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啊，对这样这方面的事情有诸多的描述。在希伯来书这里他又告诉我们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开始，他讲到就是希伯来的这些，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信者，这些基督徒，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神的话语里头好像有不同的好像不同的不能叫做等级了，不同的作用吧，不同的作用。有一些呢，神的话语它只是给那些就是在这个生命里头很初级的人，对吧？很年幼的，他把神的话在用这个东西描述，说这种话呢就叫做奶。但是呢还有一种是叫干粮，他底下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你看没有，这个奶干粮是不是都是讲的仁义的道理啊？就是神的话，对吧？神的道，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凡只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然后他说不能吃干粮，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随着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只有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于神的话才能够渐渐领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圣经的书信比较深，有些圣经比较浅，深的呢就看不懂，浅的呢就能够看懂。其实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讲我们用理性去理解上帝的话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我如果看不懂呢，我去看一看解经书，我又看懂了，那就行了。但是这些所讲的，真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人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上帝的话是怎么一回事。但从圣经自己的这些教导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呢去读神的话，不是一个用头脑去领会看一看这个他是在讲什么道理的问题，而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把神的话吃进来的问题。那什么叫做吃进来呢？你就想，如果你有食物的话，我今天看有一盘食物，哇，很好吃，我肯定不会大家围着那就是分析完了然后就走了，对不对？尤其是肚子饿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做，对不对？最终的目的不是去分析这个食物，哎呀，色香味怎么样，然后最后评价完了就走掉。 最后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东西吃下去，是不是？所以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读神的话的目的其实不是说只是想知道他在说什么，而是说这个话到底有没有成为我里面的一部分，是不是？这个就叫做吃进去。他也告诉我们，对我们一开始信，就是走这条信心道路的人，你有些话你就是吃不进去的，别人可以给你解释，别人可以给你讲，但是你内心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这句话，你内心没有办法真正的领受这句话，对不对？但是呢，随着你生命成长呢，你就可以吃干粮了。那对于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就知道小 baby 对吧，只能吃奶，他在这个时候只能吃奶，他的消化系统啊各方面都很有限，你那时候这个时候给他更那个什么，就是成人的那些食物他真的消化不了，会有问题的，对吧？但是呢，他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他长一长呢，他身体需要更多的养分，他需要更多的东西，对吧？这个时候奶就不能够供应他了。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讲，必须渐渐成长，直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可以更多更好的领受上帝的话，才可能达到圣经里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背后的这一些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背景知识啊，我们来看圣经里头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呢，大家一看这个图画都知道，这叫撒种的比喻啊。这个撒种的比喻，我在其实一开始比较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讲过，但这次呢我又感动把这个撒种的比喻重新讲一遍。但这个时候讲呢，当然是把我们过去后来所领受的各样的观念融合在其中，然后从这样子的角度再来看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再来看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就来看这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个当然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的某一章不记得了，等会下面的 slides 有，其实都有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这里讲，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人撒种的出去撒种。如果你看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啊，你都会发现主耶稣呢，他常常用神迹奇事来解决那些人当下的需要，对吧？比如说是他们在那个旷野里头，没有饭吃，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或者说有很多的人生病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把他们医治了，得大麻风的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把他们洁净了。所以呢，耶稣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来解决他们当下的问题，还有被鬼附的，他把他们的鬼赶出去。但是呢，耶稣从来没有说只是做这么一件事情而已，对吧？做这些事情只是带领他们来到基督面前，耶稣真正要给他们的是什么？耶稣跟真正要给他们的是他的道，是不是？真正给他们的是道。你就想这些人啊，这么多人的围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他们其实来到耶稣面前，大多数人都是因着里面的因着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在什么地方。我的意思说，人你有需要，就是说我们今天碰着了实实在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吧？这是我们认为的需要，但是这个只是表面的需要，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背后的原因造成这些事情，是不是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当我们要走这个恩典信心道路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人很容易看到我眼前当下的这个外在的这个需要，不管是在学习上的需要，不管是在工作上的需要，或者在身体上的需要，但是呢，神要让我们看到，他要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些表面的需要看到更深层的地方，因为只有把那个好像源头的那些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才能够解决这些需要的问题，对吧？神不是说不看重，就神不是说不愿意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是说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些事情上，因为停留在这些事情上，这个问题现在得到解决，接下来还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要把这个道给他，他讲许多的道理，他就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头啊， 主耶稣曾经给他的门徒又讲过，他说你们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就不明白这个比喻吗？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更能够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一个比喻啊，在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教导里是处于非常非常根基的一个位置。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那你很难明白耶稣其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观念啊，就是啊，福音书实际上是很浅的。我们给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用福音书，然后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呢，我们就查比较深一点的，比如希伯来书呀，或者是以弗所书呀，或者罗马书呀。其实福音书真的是不容易明白的。我们明白，我们以为明白，因为它用的是很浅显的比喻，比如说撒种的比喻。耶稣不讲撒种的比喻，他这讲的这几种的情况我也明白，对不对？是不是？你把种子，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看的种子撒在一个硬的土地上，那它最后就长不出来，然后被鸟吃尽了。这个恐怕不需要多少智慧的人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吧，对吧？但是我们要想到，主耶稣讲这一切的比喻的时候，他都不是在讲物质界的东西，他是借着我们在地上所能够有经历明白的，可以能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事情来讲属灵的事情。所以目的不是物质界的东西，是在讲属灵的道理，对不对？好，我们就再往下看啊。他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然后主耶稣呢，后来呢，他就给他的门徒又解释，是这种呢是哪一种情况呢？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就如果我听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呢，这个东西就等于上帝的话撒就是给了我，但是呢却没有领受，被飞鸟来吃尽了。我们首先想啊，为什么听天国的道理会不明白？就是我们今天啊，如果在讲地上的事情，科学也好，对不对？技术也好，艺术也好，对不对？今天如果一个人，就是我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们就说正常的智力吧，正常的智力，也不是特别聪明，也不是特别笨的，正常智力平均水平的这样一个人，如果给我足够多的时间，今天地上的东西让我来学习，我肯定能学懂，你也能学懂，对吧？我说足够多的时间啊，就是有的东西对我可能比较难，我可能要学200年啊，但是呢你要给我足够多的时间，我相信我还是能够学懂的。我们有些学科你知道，我们不想去学，所以呢一想到那个我就头疼，但是你要真的让我一定得学下去，我敢说只要这样子学，最终能够学懂吧，对不对？你就想想我们过去，比如说你有专业的人，你今天你的专业你是在多少年里头一直思考，一直在敲打，一直在收集信息，一直在理解，那到了今天你比另外一个不在这个专业里头的人你就强很多很多，但无非是一个时间的累积而已，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任何地上的学科你只要给有足够多的时间，没有人学不懂的。但是天国的道理不是这么一回事，天国的道理会听不明白，真的会听不明白。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就你要有转过这个观念。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这个话啊，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会用读其他的，就是学习其他的科学或者是文学或者知识的方法去面对圣经。但是圣经里讲的东西，他说人会听不明白。圣经里头其他有一些交代啊，他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他讲过，他给尼哥底母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底下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在这里用两个颜色来对比啊，就是他就讲到有两个东西，有一个叫肉身，有一个叫灵。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你原来你有一个生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这个叫做肉身的生命。重生呢，你今天有了一个生命叫做属灵的生命，对吧？耶稣讲的这很清楚吧，他说除非你有这一个生命，你是进不了神的国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讲了，你也见不到神的国。那如果今天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道理，他在讲什么？ 他是在讲肉身世界的东西呢，还是在讲属灵世界的东西？当然是在讲属灵世界的神的那个世界里头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如果一个人今天是在肉身里头，我的思想观念，我的理解，我用来理解圣经读圣经的东西，全是用的天然的从父母来的这个生命去理解，是不是就理解不了啊？就他讲的很浅显的比喻，这个比喻简直没有谁听不懂的，对不对？三岁的小孩都能够听懂，但这个比喻背后所讲的属灵的东西，那就难，就明白不了了。而主耶稣讲的不是肉身的东西，这个观念呢，在使徒的书信里也讲过，哥林多前书，他在这里第二章十二节开始，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你看没有？一个是肉身，肉身跟世界是以肉身所组成的一个这个东西就叫做世界了，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那个肉身组成的这个东西就叫做世界了，对不对？他说有个世上的灵，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就意思说今天要明白属灵的东西呢，不能是一个这个圣经里有讲到世界上的灵啊，其实就是撒旦了，对吧？世界上的灵就是撒旦，乃是从神这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你看没有，这用黑色，对吧？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这是不是在天然的肉身里头大家所能够明白的这些话语？他说我们讲圣经就是讲说这个属天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用的当然是人的话，对不对？他用希腊文写的信，我们今天读不管是中文的圣经还是英文的圣经，这些话当然就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用的，但那里头的东西呢，就是用来描述那个东西，那个言语呢，它不是人智慧所指教的，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他是不是在讲到圣经里头所讲的一切的事情是在讲属灵世界的东西，对不对？是在讲天国的东西。然而属血气的人，属血气就是属肉体啊，这是英文是同一个词，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是不是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也很清楚地描述到一件事情，今天要明白天国的道理，你不能够停留在肉身当中，你不能够用天然的这个心思去理解，如果你用天然的心思去理解，你一定理解不了，这是完全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是不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吧，对吧？他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就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了，我在这里只讲就是只讲一个原因，这个是在就是那个我们的迎新聚会里头所讲的这个题目，不一样的生命。我在那个题目里头特别强调这个生命不一样之处，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天然的生命呢，是处在一个缺乏的光景里头。所以今天从肉身来的这个生命，每一个人从父母那里领受来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产生自我意识之前，小孩子不知道缺乏感的，对吧？很小的时候他不知道缺乏感，那个时候呢也是最开心的时候，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很开心，你就看 Chris 的小孩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在这里弄弄这个搞搞那个，这就很开心了，对不对？我们大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嘛，那小孩子弄弄这个他就很开心了，对吧？他还没有这种缺乏的意识，当然其实他只要懂事一点，慢慢慢慢你会发现那个缺乏感就已经会产生了，对不对？会产生了。但是随着人在这样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所感受的，那世界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越来越深的这种缺乏感。然后接下来呢，每个人就设定了不同的目标，或者是对不同的事情有贪恋，想用那一个东西，或者他相信用这个东西可以解决我内心里头的缺乏感。所以人一切的事情就是围绕着这个缺乏感来做的，对不对？这就是天然的生命。那你今天想想，我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心理里头，今天任何一个人给我讲任何一个东西，我如果想要听进去，我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来解决这个缺乏感，是不是？然后呢，我就本能的我就会想到说，神主耶稣一讲啊，我就想 我怎么样能够用他所讲的这个话语解决我内心的这个缺乏感，对不对？我们本能就会这么想，他讲什么东西你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但是呢，主耶稣所讲的属天的这个生命，他说他所给我们祝福的这个生命，是不是在处在这种缺乏感里头产生的生命？不是吧，刚好原则相反。我上次用的这个，我的福杯满溢，对不对？这是上帝的生命，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今天这个属天的生命啊，它完全不是在这个缺乏的光景里头去运作的，它完全是处在一个内心充满的光景里头去运作的。所以今天他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以这个东西为根基的，这叫做信心，对不对？当上帝去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的心里头已经有这个蓝图，对上帝来讲这就等于做成了，对不对？所以呢，在神这个原则和他所创造的人的原，就是他心目当中的人最完美的表现，就是耶稣基督，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运行的。但是呢，所以当他讲天国的道理，就说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生命之后，我们该怎么样活？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怎么样能够活在这样的生命当中？但是今天在一个肉体的缺乏感里头的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听见的时候，他总是在想，在我的缺乏当中，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更满足一点，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不是南辕北辙？叫做鸡同鸭讲，对不对？完全没有办法 communicate 的，因为内心里头是处于完全相反、相对、相矛盾，对吧？相对立的这样一个原则去看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神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天上的事情，属灵的道理，对于天然人来讲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对吧？完全不 make sense 的，这是个原因啊。如果就我们再这样下看，到第四节，马太福音13章第4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哦，还是同样的。这里19节他底下又说啊，撒在他心里的，撒在他心里的，对不对？他又讲到这个种子是撒在人心里头，所以他不是在讲物质世界种地的道理啊，他是在讲上帝的话怎么样进入人心的道理。用我们这个系列来讲，就是说人心怎么样去吃上帝所给人的这个食物的问题，是不是啊？怎么去领受神的道的问题。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刚才我们也讲了为什么不明白，在属肉体的光景里头你就不明白，对不对？因为是处在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那种 mentality 那种想法里头，对不对？然后他说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在马太福音13章37节啊，主耶稣讲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比喻了，就是有好种和什么败子什么之类的。他最后他有讲到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所以今天也讲得很清楚啊，在这个比喻里头，那个撒种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撒的就是上帝的道，对不对？这个道是撒在人心当中的。什么时候呢你就听见这个道了，这个属天的道理给你讲的时候你就听见了。但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听明白之前，你就没吃下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读圣经，但除非那个圣经被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被我们明白了，我们看过跟没看过一样。如果我们在当中信主久一点的人，10年20年，对不对？更久的人，你就想想过去我读过多少圣经，那些好像多少时候读的圣经完全跟没读一样的那些话，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是撒在心里头啊。我们要来继续来理解神的道怎么样进入人心之前啊，我给这里还有讲到说，人子是撒这个道在人心里头的，但是呢是那恶者就来躲，对不对？那个飞鸟在这里他讲的是那恶者，在另外一个地方明确的讲撒旦，对吧？撒旦。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人心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战场，是神或者是基督跟撒旦来争夺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基督和撒旦来争夺的一个地方。今天呢，取决于内心里头 到底领受的是什么样子的道，就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来。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今天人所处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全世界的人所处的这个光景，那里头被什么样子的道所推动着，被撒旦的那一个谎言缺乏感，是不是啊？一个是缺乏感，一个是跟上帝的那个不信，对上帝的不信任感，对被那个所推动着。所以今天人所做的一切呢，最终来讲，对不对？是不是在表达这个东西，表达那个话语？这就是人，就是人所处的这个光景，对不对？但今天呢，当耶稣基督他要撒好种的时候，他想要干什么？他其实无非是想让属神的那个话语进到人心里头来，是不是啊？属神的那个他的那个话语进到人心那里来。在这幅图画，前面我们在讲我的心呐那个系列里头，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对这个图画的描述。我在这里也就不太仔细的讲了，我简单一点讲，就是说我们人内心里所相信的话语，跟我头脑里头今天想点这个事情，明天想点那个事情，不是一回事啊。内心的话语就是你我对于自我、对于世界真真的一个看法，就是你真真相信的东西，内心深处真真相信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构架你这个自我意识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随着什么来的？随着经历来的。但是呢，经历怎么样会变成我自我意识？怎么会构成我自我意识呢？因为每一个经历都告诉你一些事情，那个事情被你相信了，对不对？有一个人他做事常常不顺利，然后呢，这些事情就告诉他，英文叫 You're a loser， 对吧？你不行。一次两次我们人都可以抵挡这个话，十次八次常常都这样子，人的内心就抵挡不了借着经历所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然后你内心就相信了，你内心里一旦相信我不行了，今天你的自我意识里头就有这么一句话，你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就有这句话在那里推动着你。你今天每一次要去做事情，本来可以做成功的，如果不是这句话你就可以做成功，有了这句话碰到一点挫折你就放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人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整个就决定我们人的自我意识以及我们活出来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所以简而言之，人好像什么？人好像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机器啊，真的非常非常高级的机器。今天你内心里领受了什么，相信了什么话，你外面你还有，你有你的聪明，你有你的体能，对不对？你有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最终目的是为着内心的那个话来服务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一旦话语进入人的内心，它就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对吧？所以呢，今天当神的道没有进到我内心的时候，我今天整个活着就是被原来从经历当中，从肉身的经历当中所领受错误的信息而活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当神的道要进来的时候啊，要进来的时候就面临的不是一个我简单的信与不信的问题。今天心头脑上我可以相信上帝的话肯定是真的嘛，对不对？但是内心里信不信就由不得你我了，它不是你当下说我信我就信得了，不是说你不信你就信，就是就不信的。今天呢是取决于这个话到底能不能进来，对不对？到底能不能进来？但是呢，如果我内心里头已经有原来的另外一些话在那占据着，那些话的所有的话都跟神的话所说的是相反的。刚才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对不对？那个话告诉你我的人生是缺乏的，所以今天呢你那个缺乏感一强烈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干什么？我就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来解决我内心的缺乏感，是不是啊？如果我觉着事业的成功太重要了，我只要不成功我就觉着我就这辈子就白活了，那我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要让我的事业成功，我可以牺牲这个我也可以牺牲那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呢这个话跟上帝的话是相反的，所以今天神的话要进来啊，是一个征战。任何一个神的话进来是一个征战，它不是简单的我坐在这里我听一听，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所以今天啊，他就讲到说啊，如果听见天国的道理，如果你用这幅图画来描述， 就是人内心里头，在现在第一种的土里头，他内心里相信的话语全都是跟神的话、神的原则相反的，建立在人的缺乏之下，建立在撒旦的这个谎言之上。今天呢，人还停留在这种光景里头的时候，然后你在这种光景里头啊，你并没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什么叫没有想改变？我觉着这些还不错，对不对？我还满足于我现在所相信的这些话，以及这个话所带出来的人生，他告诉我我应该去干什么，我今天正想去干什么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神的话要进来的时候，根本听不懂的。所以今天这个话就算听进来了，别人给你解释听进来，没有进到心里去，然后就没了，撒旦就把这个话夺去了。这个时候内心相信的什么？还是原来所相信的那一些，一点点改变都没有，对不对？一点点改变都没有。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耶稣的这个比喻，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讲同样的比喻。你对照着他看呢，他其实会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的不同的侧面。比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前面就没有讲到被人践踏这回事，对不对？他讲到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里讲到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你其实仔细想想啊，神的道跟撒旦的道谁厉害？当然神的道厉害了，对不对？但是撒旦居然前面说飞鸟来吃尽了，他居然能够将人心里头的道 swallow 吃掉，对不对？他怎么这么厉害啊？这句话告诉我们，他是借着什么来吃这个道的？被人践踏。在这个比喻里啊，他所描写的，对吧？路旁，他所说的路旁就是，你知道吗？你今天走的那条路，那个时候估计也没有柏油马路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有一条路，大家常常走，那上面的土就被踩硬了，对不对？那草不就长不到上头了吗？然后它撒到上头，然后今天呢就被鸟吃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是被人常常走的一条路，对不对？被人常常走，然后把路踩硬了，所以就没有软的土。今天种子撒在上头，然后就进不到土里头，然后鸟呢在空中一飞的时候就看着这个土了，都不看着这个种子了，然后就把种子吃掉了。这里讲到它之所以能够被飞鸟吃进来，是因为被人践踏，对吧？这里当然讲随后魔鬼来，所以讲的是撒旦对这个话的一个争夺。什么叫被人践踏？你如果再去看圣经里头其他的一些经文啊，当然我在这里我就是有个注释，就是说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圣经向来是如此，圣经彼此在相互解释，就是这个地方在解释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在解释这个，这好像有一个无数的这个中间的联络的一个网在这里头啊，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是单独的。所以真正要你就去看圣经啊，它也可以非常非常简单它讲的道理，但是里头的那个复杂程度又是极其高的。比如说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看到啊，你比如说你看一卷书啊，对不对？看一个卷书信，你就从前往后看。我们一般都知道，你如果去写文章的话啊，你不是渐渐的铺垫，渐渐的发展你所要讲的东西吗？啊，圣经呢，我就发现跟我们写文章不一样啊。比如说当我要写一篇文章很长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这个文章有个主题，对不对？主题呢必须要今天一直用这个主题贯穿你这个文章，尤其长的文章呢，别人会忘掉这个主题，你写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考虑到说我中间写到哪一步呢，我要怎么样提醒一下别人，然后我怎么样写的东西要让知道这里头的每一句话最终来讲都跟这个主题要串在一起，对吧？这样子你的文章才能够写的好像比较整体化嘛，这样就会写的比较好。但我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圣经比这还更加高明多少倍啊。因为你去看前面的时候，我们一般写文章前面是来铺垫后头的，对不对？圣经不只是这样，圣经你看完前面的当然很重要，铺垫后头的， 等你看明白后头，你发现前面的那个又跟那个有关系，又跟后面所说的有关系，这才是同一卷书里头。然后这一卷书跟另外一卷书又有这样子的关系在里头，所以真的要去理解啊，你必须，我要是下功夫，也真的是下功夫，但是下功夫不是凭人的智慧，乃是让圣灵不断的启示，把他的话语解开给我们，这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就是神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来看另外的一些地方，关于讲到所谓被人践踏，这样你就能够更明白为什么神的话会被人践踏。在圣经里头有这样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这里就讲到说彼得认耶稣的问题，认基督的问题。他认了基督，然后主耶稣对他有个夸奖，说啊，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就是今天你能够认出基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一个关于这件事情不是天然的层面的知识，没有人从那里头能够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今天是我天上就是他的天父告诉他的，只是他的。然后呢，接下来主耶稣就讲到说他要，对吧，他要去被交在人手里，那些祭司长啊，那些人要官长，要最后要羞辱他，然后最后把他交给外邦人，被钉在十字架等等等。然后彼得就说这个事情万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对吧，他就想他终于明白基督是弥赛亚，他今天跟随的是这个旧约圣经多少年来所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今天居然被他碰见了，他居然跟着他，他心目当中可能觉得自己还是这弟子里头的老大，今天你怎么能够就被杀掉呢，对不对，对他来讲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当他说了这话的时候，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撒旦，哎，这是个非常严重的说法，你要想想，对不对，撒旦啊，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还是用这两种颜色啊，神的意思，人的意思，你看没有，撒旦跟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就是用人的这个意思来考虑问题，用人的心思在考虑问题，它是等同的，对吧。在耶稣的这个观念里头，如果今天我们考虑问题从世人的正常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他讲得很严重的，我们一般人都不相信这一点，对不对，我们会觉得我从世界上，我从小到大所领受的，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是坏的了，对吧，有些思想明显是坏的，还有一些思想很正当的，这些思想，对吧，很正当的思想，怎么能够说这个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呢，对不对。你就想想当彼得说基督今天这位神所高的弥赛亚不应该被交到外邦人手里受羞辱，对不对，然后被钉死，这是不是非常正当的一个想法呀？再正当不过了，你去跟随哪一个老师你都不希望他死吧，你说希望他死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对不对，你跟随他你说你早点死吧这是不是真的是有毛病嘛，对不对。所以人正当的思想就是彼得当时的思想，但是这一个思想跟上帝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跟上帝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但他这里也特别讲啊，体贴，体贴就是为着他着想，是不是，就是今天如果你为着人天然人的正常的这个思想来着想的时候，这个就是用撒旦的思想去想问题。当然如果你想一想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观念，天然人是怎么一回事，天然人就是处在这种缺乏感里，而缺乏感背后的那一个说谎的造成这个缺乏感的那个作者是谁，那是撒旦。所以今天去体贴天然人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体贴撒旦的意思呀，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走属天的道路，要走恩典信心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清楚，这个不是停留在天然人的这个状态里头，我今天从上帝的话语里头领受一点点东西，然后贴在我天然人这个标签，就做一个标签贴在我天然人身上，这个行不通的。他 他告诉我们今天神要做的事情，把我们从天然人的光景当中带出来，进到基督里头。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个目的，他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天然里头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对不对？领受上帝的话语，那个行不通的。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个相关的这个经文啊，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主耶稣的话讲得够明确吧，我们人所尊贵的是什么？那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所天然尊贵的东西，比如出人头地，对不对？成功发达有钱，对不对？类似于这样子的，就是这类，然后被人人所羡慕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每个人是不是都认为很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告诉说，人所尊贵的在神看为可憎恶的。为什么上帝不喜欢这些东西？难道上帝就不喜欢人过一个富足成功的生活吗？难道上帝就希望人倒霉吗？不是这样子，乃是说人所尊贵的是什么东西？是出于一种缺乏感，然后用人自己的方法建立起来虚浮的荣耀，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上帝所憎恶的，因为这个东西，因着这个东西把人的生命都耗尽了，让人活不出上帝的那个荣耀来。上帝神所赐的福，对吧？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却不加上忧虑，但是在世界上的这些成功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你要付上各种各样的代价，最后得着了其实反而是内心的空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这种人所看重的是上帝所憎恶的。上帝所要给人的其实才是真正的那个荣耀，对不对？才是那个真正的荣耀。另外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2章8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又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理学这个词啊，原文就是 philosophy， 哲学，人类的哲学，我们人认为的这个思想的精华，对不对？他说这些东西呢，不照着基督，不根据基督，乃根据照就是根据，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今天啊，这个福音，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使徒们所讲的福音，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福音，是关于天国的东西。这一个里面的东西呢，是根据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的运作都是根据着耶稣基督。今天这是一个跟我们天然人完全不一样的思想运作体系在这里头，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呢？我们只要根据人间的遗传，就是这个流传下来的人类的文化嘛，对不对？人类的文化传统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就是这个小学，中文翻译成世上的小学，不是说世上的小学有问题，中学大学就好一些，他不是讲这个。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是指最 fundamental 的那些东西，这个世界上认为最根本最 fundamental 的那些思想，那些意识，你只要去根据这个东西，就把你从基督里头带出来了。它跟基督的原则是相反的，我想我也不需要再仔细的讲为什么相反，前面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对不对？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根基上的。所以为什么被人践踏，原因就是因为人内心里在这个时候还在尊崇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尊崇人自己所兴奋的这一套世界观、人生观、自我的观念。这个世界的人怎么样看上帝，怎么样理解上帝，怎么样理解一切的东西，怎么样理解什么叫做祝福，怎么样理解什么叫信心，怎么样理解什么叫做爱心，怎么样理解一切的事情，对不对？今天当你内心里还在尊崇这个的时候，今天天国讲过来，你是不是不可能理解啊？他在讲的完全不同的系统，完全不同的根基，完全不同的事情，完全不同的原则，他今天在讲，你还在尊崇这个，那今天是不是不可能去理解主耶稣所讲的？因这个原因，当你尊崇这个的时候，你就轻慢了那一个，是不是？主耶稣讲的，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的，要么就爱这个，对吧？恨那个， 重这个轻那个，是不是啊？所以撒旦怎么样能够将人心里头的道夺去或者是吃掉，他是借着人来尊崇最终属撒旦的那些话语，从世界上来的这种天然人的想法，你在尊崇这个的时候，就把上帝的话在你的内心里头践踏了，所以呢这个话就进不到内心里头去了，是不是这么一个光景啊？另外他底下又讲了一个在路加福音说，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信了得救，就意思说什么？当神要来讲那个话给我们听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当我们领受那个话，那个话就把我们从原来的那种状态里头救出来，是不是啊？就你要想内心里这个，就想这么一幅图画，对不对？我们人处在一个光景里，这个被称为血气天然，对吧？世界的这个体系里头，处在这种缺乏里头，我们人类一切的问题，我们个人一切的问题，就是从这么里头衍生出来的，因着内心里相信的这些谎言，对不对？所以神的道他讲出过来干什么？他要进到我内心里头，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告诉我们呢，不是头脑理解，而是那个道，那个他一来啊，就在我内心里产生一个新的信息指令。我的意思说，这个指令一进来就开始运作新的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新的这个指令一产生，它在进入我内心，比如说对于我在基督里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描述，我一旦相信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不是就在这个就开始彰显这一句话，彰显上帝的这句话，然后我就开始体验到上帝的这句话，是不是啊？我就开始活在这句话里头，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他所说的得救，他所说的得救是在，我的意思说是在同时改变我们的时候发生的，对不对？只有这个话进到内心这个程度才叫听进来，如果没有进来改变我们的那个程度，那个没听进来呢，对不对？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不是讨论说，一开始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太理论了，不知道该怎么用，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一开始我听的时候，我是用在理性听，我开始听有点听明白了，但那个话还没有真正在内心里头扎根，对不对？我还没有在彰显这句话，这个话还没有特别成为我的一部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呢，我还想说用我原来的思想，就像我们学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你告诉我怎么去用呗，对不对？但这种状况里我是不是还是我今天在用我原来的那个生命在做一件新的事情，对不对？但圣经不是来做这个事情的，圣经是他进来的时候就把我从原来的生命带出来一部分了，又进来一些，又带出一部分，随着这个被带出来之后，我才能够进到天国里头，进到神国里头，理解这里头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他所讲的话，当他说得救的时候是这么样子来发生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呢，我想我用这个来结束啊，用这个，这是我们以前讲罗马书讲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系列里头，我从其中用的一张啊，就是 slide 啊，这里就讲到罗马书第四章25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句话当时我用了这些图画来描述，就说主耶稣基督啊，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上去的，我们的过犯进到他里头去了，今天所有人所犯的一切的罪都进到耶稣基督里头去了，这当然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啊，属灵的那些事情都进到他那里头去了。然后呢，他因着这个原因被钉在十字架，我们也知道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不是在地上钉十字架，那个没啥意义，太多的人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关键在于说是他代表的是替我们人去接受上帝的审判，是不是啊？上帝把我们所有人的罪
放到耶稣基督里头了，对不对？放到耶稣基督里头，然后去审判他，是不是？然后复活叫我们称义，他复活的时候怎么叫做叫我们称义呢？你看我们跟他上十字，就上十字架的时候，就好像这幅图画，我们跟他是同钉十字架，圣经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我跟他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不是自己去上十字架而已，他可以说是把全人类放在他里面一起去上了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是讲到神在这件事情里头到底做了什么，对不对？他把我们所有人放在他里头钉了十字架，然后他死里复活。我今天作为一个人，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要叫做接受这个救恩，对不对？就是我明白，我相信，我明白了，我就可以相信原来神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又死里复活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是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原来是要让我跟他同死同复活。当我明白接受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进入到基督里成为新人？我今天用这一幅图画结束的意思还是说，今天我们要想得救，所谓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得救，叫让神的话把我们从原来的光景里带出来，对我们来讲其实必须有一个要求，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愿意去死，是不是？就是愿意从天然的那一个生命里头脱离出来，这叫死，对不对？这个死呢其实是不痛苦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今天只是放弃一个被上帝所处理过的一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被上帝所审判，天然的这个生命充满罪充满缺乏感的这一个生命，上帝已经审判了，上帝已经处理过了，通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今天对我来讲，所谓听明白上帝的话，就是说所有关乎这一个生命的东西，我今天我愿意放掉，就是那回事。我如果愿意放掉的话，神的话就渐渐向我开启。为什么？因为他所讲的一切的话都是说把这个结束了，在基督里头的我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借着我们内心里头能够领受关于这个新人的，关于在基督里头新我的，他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耶稣基督怎么样把他的生命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渐渐去活那一个生命，对不对？就是把这一个处理掉，去接受一个新的这一个。如果今天没有这么观念，你就说为什么听不懂？这个我们在过去讲福音的发现多少次啊？你今天我告诉你，把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一个人，知识最丰富的一个人，让他来听福音，你跟他解释，你怎么样解释他都没办法明白。他可以听明白，比如今天我们所讲的，其实这些逻辑也不是很复杂吧，对不对？今天所讲这些东西不是很，跟逻辑上真的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说今天什么叫听明白。听明白在于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内心里头我不再是天然的我，我开始进到基督里，这叫听明白，对不对？那为什么最智商最高知识最丰富的人还是听不懂呢？是因为他不想过去，对不对？是他不想过去，他今天想停留在他这里。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智商最高的知识最丰富的，今天他在这个肉体里头是很开心的，他有着这个虚浮的荣耀，他觉得这周围的人都很佩服他，他觉得比其他人都聪明。你今天所讲的东西干什么？要让他放弃天然里头的这个，你想他干吗？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们在世上有智慧的，你们不如变成愚拙，好让你们成为有智慧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要想听明白其实是很简单的。今天啊，一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今天如果学很多学问啊，他都学不来，就脑子不是那么灵光的人，他真的学不来。 今天这样的人是可以领受上帝的话，只要他想出来，只要他想从原来的东西，原来的那一个自我里头出来。而对着任何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你在地上是很聪明也好，不是很聪明也好，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为什么？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当我们从天然里头出来，进到基督里头，神说什么？神说基督就是你的什么？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不是？所以我放弃了一个属天的不好，放弃了一个属地的不好的东西，属肉体的，我接受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属天的生命，这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智慧啊？对不对啊？圣经有讲到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今天神的愚拙是什么？神的愚拙就是耶稣基督。神其实没有愚拙的，但是呢，神居然把他自己，对吧，限制在一个肉身当中，然后呢，在地上只活了30来岁，对不对？然后呢，就被他的门徒出卖，被他的同胞出卖，被处以极刑，这是不是愚拙啊？神居然选择用这么一个方式来彰显他自己。但是呢，神的智慧就是说，当一个人开始明白这是上帝的智慧，我愿意放弃我这一切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今天就从这里来得着上帝的那个智慧，上帝的那个吩咐，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神的道路啊，向来就是这个出死入生的一个道路。你如果觉得现在的光景都不错，那你就很难听得进去的。就算在我们当中已经听了一段的这个福音的人，你都会发现啊，如果你听了一段，你还是内心里头想要在天然的这个里头去领受圣经。你比如说，我的意思说，我们听了一些，我们内心里开始发生一些改变了，我们体验到这其中的一些好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出来一种比较好的光景里头了，就相对我过去，我就处在一个更好的这个光景里头了。然后呢，我就满足在这里头，然后我就想继续来听嘛，对吧？但你会发现你就领受不了了。为什么领受不了了？因为你想停留在现在的这个天然光景里头继续领受新的东西，那个就领受不了了。它必须是内心里头每一个领受是随着你想从天然里头脱离进入到基督里头，这样子去领受的。我还是那句话，它帮助我们是把我们从原来的那个属肉体的光景带出来一步，就帮助我们一步，又带出来一步，就又帮助我们一步，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我停留在那个光景里头，指望上帝来帮助我们，对吧？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奇妙。当我们看到主你话语将你自己的真理解明的时候，真的是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状况，让我们都看到说我们现在自己是处在什么光景里头。真的，我们的内心的意念在你的面前没有，真的是不能够隐瞒。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内心里到底多么渴慕想要进到基督里头去。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内心里对你有一点点渴慕，你都对我们有这样子的应许，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是吧？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里都并没有真正的来寻求，我们没有真正的祈求，没有真正的叩门，但是我们却指望得着，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满足在肉体里头，我们却想得着你属天的帮助。主啊，你真的是来圣灵来继续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就存着一颗诚实的心，真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就算我们没有很大的渴慕的时候，我们就向你承认，主啊，我们向你缺乏这样渴慕的心，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将这个属天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哦，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我们真的不只是想听听你的道理而已，我们实在是想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实际来，我们实在是想跟主你有这样子活泼真实的交通，我们实在是想让主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好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主你真的是属天的见证。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